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返本归真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日。我于1966年出生于中国北方的农村，正是中共搞文革的年代。父母都是农民，我是第四个孩子。母亲说，我出生后家里困难的连个裹孩子的小被子都买不起，只能盖着母亲的一件旧棉袄。可能因为母亲怀着我时就严重营养不良，从出生起我就体质非常弱，不敢抱出去，只要一抱出去就感冒生病，只要有流行感冒发生，一般我都躲不过去。母亲常说我像小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柔弱。不仅我的体质弱得像林黛玉，性格中也有许多林黛玉的影子。从小到大我都是敏感多疑，处处小心，总觉得自己不受人待见，经常悲观失落。我很爱看书，尤其琼瑶的言情小说没少看，更变得多愁善感。情色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的比重也很大，因为从小到大想得太多，在脑子里形成了很不好的物质。修炼后我知道那叫思想业，它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比如考大学时，我想好好答卷子无法专注，以致我即使平时学得再怎么好，也只能考一个三教九流的大学。再后来，我也得了和林黛玉一样的病，肺结核。不同的是，最后我没像林黛玉一样死掉，因为我得法修炼了。一，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1998年得法到现在26年多了，没有再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心胸开阔。事实是，师父带我穿越重重迷雾，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得法修炼一个多月后，我开始咳痰，经常咳出像黑抹布一样的脏东西，之后发烧无力的症状就彻底远离我了。常年抗结核药物副作用造成的面目褐斑也逐渐褪去。当时乍见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年轻了。几年成科，学法练功一个月即出，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法轮大法的威力。有人抱着这样固执的观念，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怎么可能不吃药就能好病呢？因而对人们口耳相传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师父的法中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有了修炼的心，实质上是得到了觉者的帮助。所以有很多学员刚刚走入修炼的门，或者修炼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无病一身轻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人即是修成神的修炼之法，当然对修炼人的心性要求也是极高的。真善人不是约束人表面的一个外在的准则，真善人是法，是修炼人从里到外必须发生的灵魂的蜕变。 二，走入修炼，首先从做好人开始。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单位的东西只要是家里用得着的，都会想办法拿回家。给单位买东西，想方设法多开发票，利用自己的职务，心安理得收受客户的礼物。不知不觉损失了许多珍贵的德而不自知。曾经为了自己的一篇论文名誉被部门领导侵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找到部门领导家里要和他理论，因为部门领导不在家而作罢。当时如果部门领导在家，不知会发生怎样的火药之争。那时候真的是活得好累好累，因为名利损失或同事矛盾而彻夜辗转难眠的事是常有的。法轮大法像一盏明灯，一扫我心中的阴霾，照亮我前行的路，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变了，不再自私贪婪，生活中、工作中，处处按真善人的理念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工作上兢兢业业，不记名、不图报。看似难以处理的领导同事关系都变得云淡风轻。也曾经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不被领导同事理解，但事实证明，修大法的人还是最令人信服的。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冲击下，单位几经裁员，部门近20个员工，我是被留到最后的唯一一个。三，大法弟子没有敌人。1998年得法刚刚一年多，1999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虽然大法好已在我的心里扎根，但是当时对法律的认识还是很有局限的，我没有脱离大法，但当时却不怎么精进了。2000年，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外遇了，而且沉迷到一塌糊涂。面对不到10岁的儿子，我对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似乎都无济于事。他好上几天就又夜不归宿了。再后来，我发现丈夫已悄悄准备与外遇对象逃离家乡。面对每天失魂落魄的丈夫，看着他日渐消瘦的容颜，我心疼他而无力改变他，更担心他这种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他教的那帮学生。身为教师，心不在教学上，这不误人子弟吗？在拖了2年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我选择与他和平分手。我没有和他讲任何条件就签字了。当时我还觉得自己很善良、很伟大。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才发现我当时理解的善很肤浅、很肤浅，不是大法中修出的真善。大法中修出的真善应该是为他本质的生命负责，鼓励他不被现代观念带动，敬天知命。即使不能同化真善人，也做能顺应真善人的人，从而不错失大法救度的万古机缘。可是我没有做到。我的几位同修都在多次被他们的丈夫家暴的情况下，用大善大人的胸怀包容他们丈夫，最终改变了他们的丈夫。现在他们丈夫都在学大法了。人都是为法来的，与大法擦肩而过是人最大的遗憾。对前夫我没有恨，心里却隐隐地含着几分歉疚，自责我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没有让一个与自己有大缘分的生命走最正的路，有愧师父所赐我的大法弟子称号。如今我一手带大的儿子已在一线城市成家立业，我从来没有叫过儿子恨爸爸。 他爸爸后来也在儿子成家买房买车上尽可能的给予付出。用他的话讲，他为儿子付出也是减轻我的负担，弥补当年的负罪感吧。过年时，前夫带现任妻子到儿子处过年，我电话里一再嘱咐儿子儿媳一定善待爸爸和那位阿姨，毕竟他们是长辈，是客人。儿子理解我，尊重我，还给他爸爸讲大法好的真相。儿子告诉我说，他爸爸也认可真相，认可大法了。原来前夫是心里明白，嘴上硬，为自己当年抛弃妻子远奔他乡找理由，说是因为我修大法。但是这个借口并没有被了解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接受，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及当年的同事们一直都是很认可我、理解我，孩子的姑姑至今与我也常联系。20多年过去了，当初婚变时三天三夜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的痛苦与我造成过眼烟云。大法弟子没有妒忌，没有敌人，对每个人都好，处处考虑别人，当然对前夫和他的现任妻子也一样，也希望他们都了解真相，得救度。修大法，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知道了怎样做好人乃至修炼的人，不仅仅是言行上要求自己符合真善人理念，而是每一丝每一念都要求自己是正的，是没有私心在里面的。人做天看，自己的思想活动在宇宙中是公开的，人在无神论、进化论的误导下，在没人看见的窃喜中想坏事、做坏事，其实是在自欺欺人中掩耳盗铃。不做坏事、想坏事也是害自己，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思想业，不正的事想多了，会直接影响人以后的路。感谢师父，感恩大法，让弟子活明白了，从此能够慧眼识途，不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从幼年就困惑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大法师父度人，无条件地帮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教弟子知法理，还在弟子的修炼过程中看护着、保护着弟子。我曾经经历三次可能发生的严重意外伤害，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走过来了。第一次是在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疾驰来的摩托车撞倒。当时孩子平安无事，我的自行车被撞坏。尽管当时我的腰像要断了般的痛，我仍平静地告诉撞我的人没事，我不会讹他。我招手给孩子打了出租车，让孩子自己上学，然后自己一步一挪地推着车子蹭回家。当时疼得直不起腰，上厕所都得爬着去。我坚持学法练功，4天后就痊愈正常上班了。第二次是在我出去讲真相的路上，经过一家单位门口，突然就从那单位院里冲出一辆轿车，刹车也来不及，眼看着就是车毁人亡的后果。我心里喊着师父救我，就闭上了眼睛不知所措了。等了半天没动静，再睁眼一看，我的车子竟然停在离那轿车2米多远的地方。那轿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刹了车，女司机在车里用劫后余生的表情看着我。当时的场景是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我只有感恩师父的保护无处不在。第三次是我在同修家楼道上踩空摔倒， 当时我听到我的腿骨吱呀一声，当时是倒下起不来了。我不断地求师父救我。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也是慢慢地挪回家。要是普通人，那就是筋断骨折，不知要在床榻上疗养多少天。我也是四天后该干啥干啥了。大法弟子何其幸运，修炼中有法指航，难中有师父护航。师父不图弟子任何什么，只因为弟子有一颗修心向善的心。在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中，许多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全球上亿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是觉者慈悲度人的真实见证，所以才有上亿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的传播真相，讲述真相。他们是亲身受益者，就希望所有的世人都了解真相，在乱法末世中得到觉者的救度。大法真善人的光辉反衬出中共假恶斗的仇恶，孰是孰非，唯愿世人擦亮双眼，早日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最后做邪党的陪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慈悲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在中国大陆，每到邪党定的所谓敏感日，邪党喉舌就迫不及待地散发病毒，特别是中国大陆这种党支部，就要硬性地转载邪论。最近我所在的支部也在转载，但也是穷途末路，转载内容都是几年前的东西。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很火大，然后就开始发正念，让大家都不要看，不要转载。但因为第一反应是生气，所以我发正念的时候还说要让发文章的人有什么生病上不了班等等报应。倒是后来没有人转载，可是我的那个火气就是久久不下，真是要有撕碎对方的冲动。晚上冷静下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慈悲。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对方可怜，而是有恨意，还求着让对方赶紧遭报应算了。这不是善念，是符合了旧势力的思路。他们不是就是着急让他们认为不合格的生命解体吗？晚上学法，书中一直点化我要立体的看事情，不要平面的看事情。对呀，平面看事情不是人吗？立体的看才是神啊。我当时只看表面，觉得转载的人无可救药，怎么就没有多维度的去看呢？还有自从被邪党迫害，我就失去了看明慧网的机会。我那个愁苦啊，悔恨自己以前不珍惜，然后有空就刷刷常人的网站，但关注点都是天灾人祸，好像潜意识里有种世间快毁灭了，求着多发生点天灾。这也不是慈悲。经过上面的事情，我都后怕。我这不是在助长恶的物质吗？毁天灭地，那是谁干的事？旧势力邪党呀。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救人的。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明示，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的慈悲去哪儿了？我的善良呢？记得有段时间我梦见旧势力嘲笑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很善良，善良的特别好骗，有种很傻很天真的感觉。我认为这就不对了，我们要善良，但我们也要智慧，我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怎么能让配角支配了呢？他们说啥我们就相信就干啥了呢？一点分享，谢谢大家，有不足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考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6日。我是19年前得法的，当时我27岁，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从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道理，这样才能在修炼大法的道路上走下去。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我最近是如何两次过病业关的。这两个病业关实际上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一，诊断可能是癌症。我体内有一个宫内节育器，去年去医院取出了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我的腹部有很多肿瘤，根据他的经验，这些肿瘤可能会发展成癌症，所以他建议我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化验。起初我同意了，并预约了时间。离开诊所时，我震惊地无法接受听到的检查结果。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诊断，但是我可能得了癌症，这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意识到我的修炼有漏，我需要重新思考我的修炼，并尽快提升自己。我开始向内找，分析自己的行为，找出自己的错误所在。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思想业力非常强大。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总是想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这些思想业力太大了，以至于我没有力量用正念思考。就这样，三天过去了。不久之后，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一位同修。当他听到医生的诊断后，非常震惊，建议我去医院。我意识到，我只能靠自己来应对这个情况，只有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做，我才能走出困境。三天后，我稍微平静下来，我给医生打了电话，取消了预约，因为我知道，除了师父，没有人能帮我，药物也无能为力。师父在《红银二去执》这篇经文中说，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当我开始向内找时，我找到了以下几方面执着。两年前我开始接受培训，当我还在大学读书而没有挣到钱时，家里的问题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责难向我袭来。此外，我的学校和公司离家太远，我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每天离大法越来越远，回到家很累，几乎不学法不练功也不注意发正念。久而久之，我产生了常人的状态，变得傲慢尖酸刻薄，我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
用自己的机智侮辱别人。我成了一个非常傲慢自私的人，伤害了很多人。看到自己的这一面，我感到羞愧，决定要做得更好。我明白我应该把这些告诉大家，但我感到羞愧，害怕丢脸。我觉得自己会被嘲笑和批评，这些会让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在师父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把这些事情告诉学法小组的同修。那是一次学法结束后开始分享心得时，一位同修比较表面地谈论他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我非常生气，因为我看到了这位学员维护自己面子的心，他是我当时的一面镜子。然后我决定冲破阻碍我的羞耻心和思想业力，向大家讲述了我的遭遇。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每说一个字都很艰难，我的后背发冷，还出汗。对我来说，克服羞耻心和怕丢脸的心非常困难。但这次交流对我们小组很重要，因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要面子，羞于启齿自己的错误。在这件事之前，我们小组还没有人如此坦率地谈论过自己的处境。那天晚上，在我交流完后，一股脏东西立即离开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最后，没有一个同修笑话我，相反，他们对我的情况很担心。我意识到，这种羞耻感是旧势力想把我从集体分离出去的计划，我必须打破这个安排。冷静下来后，我又开始了每天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我不断地向内找，修正自己。有时会出现腹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我需要继续努力，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二，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我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我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执着。于是旧势力就利用了我看不到的执着继续迫害我。今年二月，我准备期末考试，压力变得更大，同时家庭状况也变得非常紧张。我的丈夫想抛弃我和儿子，并写信给我，让我以后自己养活自己。我当时的处境是，两个月后我将有期末考试，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支付下个月的房租。在丈夫写信告诉我他的意图三天后，我必须支付房租，否则我和儿子将流落街头。我落入旧势力的陷阱中，还在上学的儿子也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忧。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会和丈夫争论，我相信师父，师父有最后的决定权。之后，我连续三天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拒绝旧势力的迫害。第三天傍晚，我丈夫转账把房租交了。几周后，他在一周内掉了三颗牙，急忙去看牙医，因为他连笑都笑不出来了。这件事之后，他承认自己不注意修口，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平和了。期末考试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连续两个星期出血。有一天我意识到，虽然我一直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我感觉能量正在离开我的身体，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情况。我感觉好像有一根管子插在我的命门穴上，把能量从我体内抽走，我变得越来越虚弱。我意识到旧势力想要夺走我的生命，我迫切需要同修的帮助，因为只有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才能度过难关。我很快给学法小组写信，说我需要帮助，我的情况非常糟糕，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所有人都做出了回应，他们给我打电话支持我。傍晚，一位同修来探望我时，我全身发抖、发烧、浑身无力，我的意识也不太清楚。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后来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整个学法小组都为我发了正念。 两个小时后，我的状态稳定下来，意识也恢复了。那天，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神圣的慈悲，觉者的慈悲。这次比第一次考验严重得多，旧势力敢于进一步迫害我，我意识到我必须更深入地向内找。我发现自己一直害怕丈夫离开这个家，我有嫉妒心，对他怀有强烈的怨恨和情感，我对他也有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给我带来了这些健康问题。最近，我与一位同修交流，他慈悲地向我指出我有党文化，以及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他说我专横，说话不温柔，脾气暴躁，我还有不好的思想和情，我紧紧抓住情和人的观念不愿放手，我还有争斗心，因为这种性格我不能保持我的心性。他劝我放下心中的一切，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不需要这些。他是对的。我非常感谢师父通过这位同修给了我提示，我从来没有从党文化的角度思考过自己。那次交流后，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语气，在冲突中保持冷静，放下怨恨心，不抱怨任何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去想和说任何人的坏话。我让一切按照师父的安排，顺其自然，乐观积极地看待问题。自从我开始脱离党文化，我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我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而我在找到工作后，连我的同事都发现团队的气氛突然变得和谐了，我们会开玩笑，在一起很开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把这么珍贵的大法传给了我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清丽师尊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7日。一，经历磨难。我老伴颈椎管狭窄减压大手术后，因多种后遗症使病情反反复复，始终不能好转，尽管请了中西医专家诊治、按摩、理疗，也参加过一些气功班，由明气功师发功治疗，但一切均无效果，整天躺着备受煎熬，几近瘫痪，每天至多只能下床洗脸、漱口、上厕所。每当此刻路过窗口，望见楼下行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只想什么时候要能这样下楼走走就好了。在此期间，我既要上班搞科研，又要下班跑菜场，回家后烧饭、炒菜、清扫，晚上还得为老伴按摩，搞得我也精疲力尽。二，深切期盼。正当对生活几乎要失去信心，走入绝境之时，一位刚从天津参加完法轮功学习班的老同事，给我们送来了法轮功 和16盘老师的讲课录音带，使我们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晚我把法轮功拜读了一遍，感觉到太好了，因我自小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等诸多问题感兴趣，在认字还不全的小学时代，就喜欢看当时出版的科学画报，在工作后就看新出版的飞碟探索等杂志，然而好多问题这些杂志都讲不清楚，但在法轮功这本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使我深深地感触到相见恨晚。从第二天一早，老伴就开始看此书，又听老师的讲课录音，真切地感受这功太好了，在单位同事可能奇迹就会在你身上出现的鼓励下，提前就办好了登记购票手续。鉴于老伴现实的身体状况，为了实现参加学习班的愿望，就开始了突击体能训练，从躺椅上的躺逐日增大角度到能坐起来，从只能坐十分钟到坚持坐一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内心充满了要参加学习班的强烈期盼。三，师父慈悲。1994年3月27日，开班的日子到了，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我们，在单位同事的帮助下，我背着老伴进了外语学院礼堂，把他安排在左前排走道的躺椅上，安静地等待着开课。正当即将开课之前不久，工作人员和市气功协会负责人突然分别来要我们退票离场。负责人还说，气功师功力太强，病号受不了。但由于我们之前已看过书，知道来学这功只会受益，不会有害，怎么能连老师的面都没见到，就要离开？于是我们坚决不退票，为了学练法轮功，真是赶都赶不走。离开课只剩五分钟了，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不顾一切地跳上讲台，跑到后台去找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老师，慈眉善目和书上的照片一样，我立即上前问道，您是气功师李洪志老师吗？老师答道，我就是。我跟老师握手后，就向老师简短地介绍了老伴的情况。老师说，我不治病。我马上急切地向老师说明，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在半个多月前我们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讲法录音了，知道您办班不收重病号，但他一不患精神病，二不瘫痪，能够坚持学习，我们是来要求学功的。老师听后微笑地点着头说道，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让我去看看。学员啊，老师接受我们做学员了，老师真的成为我们的师父了。此时师父从后台走过前台，下了讲台，就径直向我老伴的躺椅走去，我也高兴地跟在师父身后。原以为师父看看仅是为了证实我老伴的实情，没想到师父的看看竟是直接为我老伴清理起身体来了。这时我才突然醒悟到，原来师父是为了使真正来学功的学员具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学功而清理身体的，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四，见证神奇。在清理过程中，只见师父在我老伴头顶及脖子上拍了几掌，然后又开始清理双肩和双腿。看着师父的手从身体双侧距离大约10公分处从上到下滑动，到脚跟处收拢成拳头，好像把捏在手里的什么东西往地下重重摔去。前后不到2分钟，师父说，好了，你走走看。我老伴在台前走了2圈，师父又告诉，没病了，可以回去坐着听课了。此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老伴就可以坐着听课了，接下来的几堂课中都是坐着听课，而且感到越坐越轻松。第一堂课结束后，我准备背老伴出会场，他说想自己走走试试看。 他感到两腿轻松了，一直走出会场。当乘车到家门口时，我又要背他上三楼，他又说，我自己走走看。果真，他把着扶手慢慢地走上了三楼，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敢想象的，真是奇迹发生了。一个久病卧床不起的人，居然可以自己上楼了，真是奇迹。第二天上午，老伴发现楼下有久未见面的老同事时，他情不自禁地扶着把手走下楼，既兴奋又感慨地和大家聊了起来，深切地感到这是师父给的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回到楼上后，又看法轮功的书，又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以后几天在学习班上，师父教过的几套动功，他又每天坚持练功，开始是坐在凳子上练，后来慢慢的就能站起来练，最后就可以站着练完全套动功。在以后几天上课的休息时间，我常去向师父汇报老伴每天的康复情况，师父听了也很高兴，并不时地向我讲解当时清理身体几个动作的名称和作用。那拍下去的掌法叫做雷公掌，拍上去就有麻电的感觉。在谈到动大手术的情况时，师父又评述道，原来根本就不用动那么大手术，遭这么大的罪，早练功早就好了。最后师父还一再叮嘱，要坚持练功，还要多学法。师父的谆谆教诲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时刻都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爱心之中。学习班结束之后，老伴坚持学法练功，逐渐感到双腿有力了，一个月后就可以上菜市场去买菜了，慢慢的又可以在学功之余干家务劳动了。最后在七月份的师父第二次来大连办班时，竟然可以和其他同修一道乘公共汽车步行到机场去迎接师父了，这就是大法神奇的见证。五，珍贵回忆。从师父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以来，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正值今天师父60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回忆起来好像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现将几个珍贵片段记述下来。一，聆听师父讲法，使我们感受到师父的知识面是那么宽阔、博大、精深，讲解的又那么深入浅出，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在讲到比较深奥的原子核结构问题时，还不时地把头转向左边，眼睛盯着前排的我们，好像询问我们是否理解似的问道，对吧？完全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师尊显得那么谦逊、平和、亲切。二，当第一堂课结束，我们收拾完躺椅等器具，乘小车回家时，从车里面向外望去，看到师父正领着工作人员步行走回招待所去，没有一点架子，又是那么的朴素，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三，学习班快结束时，走在路上，我问师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要问您，可怎么找您啊？师父立即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并说，你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可按这个地址找我。又解释道，我是住在这对老夫妇学员家中，并取出笔在名片背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来1995年秋，我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学术会议后，果真按师父给的名片地址去找了。当时由于师父正在外地巡回办班讲法，没有见到师父的面，这对从事航天技术工作的高工老夫妇接待了我，还介绍了许多有关师父的事情，使我深受教育。后来他们又打开师父曾住过的房间，大约10来平方米，一架木床，一张写字台和台灯，一个大书架，设备简单而整洁，从中可以看出师父过着简朴而有序的生活。他们告诉我说，师父平易近人，不愿麻烦别人， 连衣服都是自己洗的，晚上写作时总是用小灯照明，生怕会影响老两口的生活。四，第二次学习班之前，师父从外地打长途电话，让法轮功大连站长到我们家来探视，了解我老伴的康复情况。那天下班，我6点钟才到家，发现高站长几位正坐在家门口的花坛边上等我们。老伴那天也正好外出采购，当他拎着一大包重物回家时，高站长高兴地迎上去，并说：我亲眼目睹了你拎这么重的东西回来，证明你确实完全康复了，更是确确切切地见证了师父及大法的神奇。等你这1个多小时，值。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关爱，不但为弟子亲手清理身体，还要牵记学员的康复进程。师父啊，您辛苦了，谢谢您。
请听明慧一生专题文章，题目是在成都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5月29日到6月5日在成都举办的传功讲法班，那是我永远难忘的幸福日子。1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下面我将自己怎样与大法结缘，以及当时听老师讲法时可喜的事回忆出来。一、缘分。我是1949年出生的，从小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关于佛道神之类的事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对别人进庙烧香觉得不可理解，更不懂什么叫修炼，认为自己不信那些，日子也过得可以。但人生不是事事如意。1994年农历新年，我20来岁的女儿突然右脚背上冒出一个鸡蛋大的包，整个脚都痛，除了这只脚，她几乎没有汗。我八方求医，久治无效，医生说是类风湿。我急坏了，心想，女儿这么年轻，治不好病怎么办呢？全家陷入了焦急痛苦之中。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下班我不回家，到兄弟家去看看，好久都没去过了。去了之后，正好碰上一个练法轮功的亲戚，他从北京到成都出差，也到我兄弟家来看看。我们偶然相遇，很是高兴。他跟我讲起了李老师在北京办班的神奇故事。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但我一心要给女儿治病的心非常迫切。我对亲戚说，如果老师到成都办班，一定通知我。没过多久，亲戚电话告诉我，说6月初李老师要来成都办班，并给了我联系办班的电话。我非常小心地把电话号码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生怕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一心想着带女儿去治病，能参加学习班，当时认为是自己的运气。 后来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那个运气算什么，偶然是不存在的，那是缘分，是师父的浩荡佛恩指引我走上修炼的路。二，大法弟子格外亲，我得知了办班的具体时间地点，下班后和女儿直奔学习班。到那一看，来参加学习班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很多是跟班学员。当时我很不明白，已经听过李老师讲课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老师到处走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有，有的好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似的，穿着统一的黄色套装，非常显眼，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难以形容的幸福和愉快。报名进场找座位，只要我一问什么，都会得到别人耐心的解释，热情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舒心，让人感到这里的气氛环境与众不同。这里的人格外亲，有着平时社会上单位里乃至家庭都难以找到的祥和，好像自己到了世外桃源一样。三，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我和女儿随着大家坐定后等待开课。当李老师出现在台上时，全场人立即起立热情鼓掌，那可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一边看着一边拍手，啊，李老师才是真正的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年轻帅气。只见李老师微笑着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学员们一个劲的拍手，有的还一个劲的流泪，大家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慈悲之中。那时我只有幸福激动，没有烦恼忧愁，那身临其境的感受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四，女儿听课睡得很香，老师讲课的声音有磁性，很吸引人，语气时而严肃认真，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开个玩笑，时而举个例子，就这样把高深的宇宙大法深入浅出地传给了人间，传给了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还带着满身业力的常人。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缘分，能亲自聆听到老师讲法，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渐渐地改变着我僵化了的观念。老师在上面讲着，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我听得入神，但我旁边的女儿却睡得很香，我真着急，几次扶她起来听课，两分钟又睡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听课。当我听到老师讲到为什么有人会睡觉的法理时，我心里难以形容的感激，再一次感受到师尊的慈悲伟大，赐福于人间，给人调整身体，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让你进入麻醉状态。自从5月29日听课那天起，我们家就把药罐子扔了，女儿停药了，回家练功就开始出汗了，脚上的包也散了。五，我看见师父从楼梯上走下来，记得听课的礼堂外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楼梯，一天课结束后，我刚走出礼堂，看见楼梯上下来很多人，老师也走在这群人中间，老师比所有的人都高，老师的祥和、慈悲、容貌、气度，还有那乌黑的头发，与前后左右的人都不一样，我简直看呆了。老师和学员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自然，但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光彩照人。周围的人都好像被老师无形的什么牵动着、带动着。那一瞬间，看得我心中咚一下，啊，老师真是佛啊。六，老师与我们的合影有佛光，学习班结束了，老师与我们合影，我真是高兴极了。为了节约时间，按座位号分组， 各组排好队，第一排中间放把椅子请老师坐，哪组先排好就先请老师到哪组拍照。老师就这样走来走去，天很热，老师辛苦极了。第二天当我拿到照片一看，照片中间的上方正好对着老师的头的上方，有大概2厘米高一厘米宽的红黄色。当时我好遗憾，这么珍贵的照片怎么照花了呢？后来有人拿着照片去问老师，老师说那是好事。当时我们几个学员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我感觉自己真是幸福。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